请掀开经本七十一面，倒数第四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对对地方。若草作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洁净，与善相应。从这个地方看起，这是这一章第二段的经文。佛在这一段普遍地劝勉我们要专精，要修善。前面佛给我们说过，这些话都是非常之恳切，非常的慈悲。佛经不容易遇到，在台湾这个地区，佛法可以说是最盛行啊，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来说，此地佛法最盛行，经典也最丰富，几乎是应有尽有。那么这个是对于发心修学的同学来说是有很大的便利，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呢，固然有不少修学正法，但是把佛法曲解了，误传的也的确是不在少数。佛在圆寂之前曾经垂告后人，就是所谓的四依法。四依法里面第一条跟我们讲的依法不依人啊，法是什么呢？法就是经典。可是今天呢，有不少人不负责任的在宣说，说我们的佛经呢是翻译过来的，这个翻译啊，意思不见得是真实。这些话呢，对于初学的人听了之后，对于这个佛经呢，信心就动摇了。哎，他说的是很有道理，是翻译的。哎，尤其是佛灭度之后1000年，这个经教才传到中国。啊，那么究竟呢，我们现在所译的这个经典，可信度有多少？啊，甚至于有人主张，除了极少数的小乘经之外，大多数不可信。 这些说话的人，他也找到许多根据。实在是佛法传到今天3016年，这个愈传愈模，这是世间必然的一个现象。越是传到久远，大众对这个信心呢越是不能够具足。这种事情佛在当时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教给我们一法不一人。我们的经典只翻译给诸位说，决定靠得住，决定靠得住。为什么呢？从前翻经的人，不要说翻经，讲经的人也不是随便的，你学个两部经就可以出去讲去了，那个不可以的。在从前帝王专制的时代，你随便去讲就是妖言惑众啊，这抓去要杀头的。你扰乱社会，扰乱人心，妖言惑众，那个罪很重，那个罪是死罪。所以讲经的这些法师，等于说，都要经过考试的。你的德行，你的学问，你的羞耻，在当代这些高僧大德们公认，都承认肯定你，这个样子政府才允许你出去讲经。所以这个审查了非常的严格。那么至于著作要流通于这个世间，那就更要慎重了，更要慎重。所以说绝对不是出于几个人呢这个意思认定就可以了，几乎是全国的高僧大德，包括在家有修有学的这些大德居士们，经过这样繁杂的审核，这个东西就可信了，所以古人的著作我们能相信，为什么呢？通通经过这些手续，何况流传到几百年啊，这个一两千年，多少人看过？如果要是有问题，他怎么能传得下来？以前虽然有印刷，印刷术是很不发达，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从前印刷大概从南宋以后，明清呢才比较发达一点，那个时候印刷叫墨刻版，每一个字都是刻出来的，很费事啊，不是排版呢，是刻版，刻出来之后一张一张的刷，用这个松烟，松烟涂在这个板上，一张一张的刷，一个人一天的工作8个小时吧，大概可以能做3本书出来，一天呢只能做出3本书出来。如果是一部《大放广佛华严经》80本，什么现装本是80本，你想想看，他差不多总得要半个多月才能把这部书，一部书刷一部书，印一部书去了，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呢？ 如果不是真正好东西啊，大家赞叹羡慕，谁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金钱，这么多的人工来给你流通呢？啊，没有现在这么容易这么简单的。所以自古流传下来的典籍著书啊，必然有它的价值。我们如果对于这些经语不怀疑，能够信受奉行，这个人真的是有福了。经上讲的善根福德成熟，他才肯相信啊。尤其是这部经啊，这部经是理论之深，那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可是文字表面上看起来很浅显，几乎人人可以接受，这就是它的好处啊。所以这个经将来一切经都灭尽了，这部经还能流传在世间最后的100年。他要不具备这些的特色，他怎么能够流传到最后呢？那么我们遇到佛经，那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遇到这一部经呢，那这个善根福德尤其格外的殊胜，否则的话这部经你遇不到啊。啊，在一切经当中，换句话说，你遇到这部经啊，你这一生确确实实能够解决问题啊，解决你现前的问题，解决你生死问题，解决你修行的问题。你遇不到这部经，纵然遇到其他的经典，说个实实在在的话，拿现代的众生来说，只不过是种一点福而已啊，现前与将来的问题都得不到答案。啊，那么诸位说，仔细去观察啊，去读诵，去体会，你才晓得这部经典的好处。前面第一个小段啊，就是这些大段里面前面第一个小段，佛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原则啊，对于佛的经语要熟思，要信受奉行啊，要知道自己修学的目的是要除离三界，是要离苦得乐，这是我们修学的目标。今天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教给我们具体的方法啊，从哪个地方下手呢？这就是若草作善啊，若草，这个草是大家啊，若草这两个字的意思，要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假使你们大家要想修善法，这个若草作善就是这个意思啊，大家要真正发心修善。云何第一？第一要紧 也就是第一步要怎么做法呢？佛给我们说，当自端心，心呢要与善相应，端就是端正，心要正，心不能邪，心要正。这个邪正有没有标准呢？如果邪正没有标准，那我们怎么晓得我们的心不正？前面呢说过了最具体的标准，心正就是心与无善相应，心要是不正呢，它与无邪相应。无邪呢，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这就是我们凡夫家所讲的五戒。那么这是五种无，而五无，前面经文古德给我们说，这个五无展开了就是十无。妄语里面包括着有绮语、有两舌、有恶口，这经文上有。饮酒恶里面包括了贪嗔痴。所以前面所讲的五戒十善呢，就是标准。如果我们的心与五戒十善相应呢，这就是正，就是此地讲的端心，端正其心。如果心里面呢还有这些东西啊，还有这个食物，我们的心就邪了。现在这个身心不端的人也不少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实在讲，时时处处都可以见得到。心里面他想的是什么呢？贪嗔痴慢，五欲六尘，自私自利，这个就是心不端正了。我们要修善，第一个修心，心与善相应。如果要讲到究竟处，那就是净宗里面所讲的是心是佛，能与佛心相应的，那这是至善，这个善就到了基础了。也许有人要问，佛心是什么的？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十方一切诸佛，他们心里头想什么？给诸位说，这部经呢，从头到尾啊，就是一切诸佛心里头所想的。如果我们起心动念都跟经上所讲的一样，你的心就是佛心。这个的确 很不容易找到啊。因为这一部经是整个大藏经的总结。也就是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法门的归宿，无量无边的法门呢，就是这一部经的展开啊。这部经一扩大一展开了，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把三藏十二经典十二部经的浓缩起来啊，归纳起来，就是这部经。所以这部经实在讲啊，一即一切，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一切经就是这一部经啊。所以你要问那个佛心是什么样子，你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你就晓得佛的心是什么样子啊。我们依照这个经典来修学，就是世心做佛。下面这一句是自当端身耳目口鼻戒当自断，这个就是说所谓的六根。前面断心呢，心是一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要断正啊。所谓修行，行是生活行为，我们身体的动作，此地讲的身、耳、目、鼻，这都是属于身，身的动作，口的言语，心里面的念头、思想、见解，这一些与经上所讲的不相应，就是错误的。将这些错误的修正过来，依照经典的标准修正过来，这也叫做修行。所以这一部经就是我们修行的标准。这一部经说实在的话，不仅是经，连戒律都包括在其中。前面那么样一大篇的经文，著是苦无，这段经文非常之长啊，给我们讲五烧这个五五痛五烧，这一段的时候把这个因果戒律通通包括在其中。我们依照这一步就修经修行呢就够了，戒律也具足了。实在讲就是经律论呢三藏具足啊。这一部经就是小三藏经典的三藏具足啊。这个地方啊就是给我们讲的戒律，端正身心。戒律的精神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 我们能够遵守五戒，不犯食物，这个就是戒具足了。啊，这是讲的六一戒具足了。这一段开始，身心端正了，那不仅是六一戒具足了，可以说是三句境界圆满具足。啊，为什么呢？身心境界与善相应，这个善不是善恶相对之善，因为善恶相对之善呢，不可能有前头那一句身心境界。啊，这个善就是与自性清净相应，这是真善的。所以这一句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啊，就四相而论，在从前人家手里啊，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现在人把这个东西舍弃掉了，不要了。啊，不要，不要啊，就天下大乱；不要啊，就生死烦恼。啊，所以学佛的人呢，还应当要守礼，要遵守佛菩萨圣贤的教训。学了以后啊，要尽可能的把它做到。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许多同修又何尝不希望我们真能做到呢？为什么做不到呢？啊，下面经文呢，佛就给我们说出来。啊，物随事欲，不犯众物。你的心要随顺你的欲望，那你就没法子做到了。啊，一定要晓得，欲望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欲望是迷，欲望是生死根本。此地是欲，就是指的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呀，是是嗜好、贪爱。啊，贪爱世间五欲六尘，这个把你的道心呢障碍住了。虽然心里想修身，没有法子与善相应，就佛在此地警告我们啊，不要随顺你的欲望，不要随顺你的贪爱。啊，你要能够从这个地方回头，啊，不犯诸恶，诸恶里面最重的就是贪嗔痴。啊，实在讲，这个真正修行人， 自己必须要反省自己哪一个毛病最重，先从最重的这个毛病下手，就好像那个大夫治病一样的，哪一个病最严重，这个病是要命的病，先把这个治好，然后慢慢再治那个不要命的那个小病。那个最严重的就是贪嗔痴，这个贪嗔痴呢里面要看对象，我们今天看到最普遍的贪财，这个要命啊，这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啊，贪私、贪名、贪权位，这个贪心越重，果报在哪呢？果报在三途啊！你今天说贪到了，得到了，得到说老实话，是你命里头有的，命里头没有的，贪也贪不到啊。命里没有的，我一起贪心就贪到了。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说这个贪心是三毒烦恼，不会说的。命里没有贪都贪不到啊！所以这一桩事情，诸位是细读《了凡四训》，熟读《了凡四训》啊，你就明了。你会觉悟了，世间人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一个例外的都没有啊！所以与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有什么好贪的啊？命里面有的不贪，到时候才来啊，没有的怎么贪，用什么样的手段也得不到，你是冤枉不冤枉啊？佛在此地给我们提出这个警告，这是大慈大悲呀！我们要真正觉悟啊，不要随着自己的妄念妄心去造作一切的罪业，要知道造的罪业后来还要自己去承受这个果报，不犯诸恶，这个诸恶具体就是前面所讲的五戒十恶，决定不犯要认真的守持，这一生光阴并不长啊。纵然活到一百岁，说实在的话，活到一百岁的人并不多，也非常短暂。这样短暂的光阴里面，我们收获的境界，往后啊，有长这个无量长的时间呢，我们享乐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短短数十年间，忍受一点。是的这个短短的几十年不肯忍受啊，将来有吃不尽的苦头，三途苦报。如果我们能遵守佛的教戒，依照本经的方法修行，持戒念佛，决定往生。 升到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到那个世界，人的寿命叫无量寿啊。这个无量是真实的无量。这个账算算很合算的。啊，所以眼前这个短短时间忍耐一下，这是值得的，啊，应该要这样做的，啊，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前途，一个是无量的快乐，一个是无量的痛苦，就在我们这个短短几十年当中啊，做一个选择，啊，看你选择哪一条路吧。这个要真正慎重，要有智慧，千万不要再随自己的啊欲望。颜色当好，身心当转。言是言语，色是容貌。就是处世待人接物，我们的言语容貌要温和，事出世间大圣大贤的圣德，第一条就讲的温和啊，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第一个温和啊。啊，佛法里面讲慈悲，特别是以弥勒菩萨做代表。啊，你看从前所建的这个寺庙，啊，大家一进这个寺庙的山门，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弥勒佛，笑眯眯、欢欢喜喜的，哎，迎接你。在那里迎接你，弥勒菩萨是我们本经的当机者，华严经上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会见到阿弥陀佛，同时见到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这环境上说的。那弥勒菩萨在哪里？哎呀，他也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弥勒菩萨了。弥勒是本经的当机啊，所以一切佛这个佛寺啊，弥勒菩萨放在当中，笑脸迎人，欢迎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义很深呐。啊，现世教你颜色当好，啊，深意密意教你啊，是欢迎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身心当转，无论是出世间法，都要遵守这一句的教训。啊，世间法，我们学一样东西，从事一个行业，要专，专才有成就。啊，专了，心也就安，心就安定了。如果常常换行业，这个人一生不可能有成就。啊，这个行业做几天，明天就做那个，啊，过几年又去换一个，一生都不会成就的。啊，要想真正成就啊，事出世间法都是一门，啊，一门深入，啊，这样才能成就。佛法也是如此， 善导大师教给我们修净土的方法，就是遵守这一句的教训，身专礼阿弥陀佛，口专称阿弥陀佛，称是称名，就是支持名号，意专念阿弥陀佛，就是心里头专想阿弥陀佛，不要去想别的，这个就是身心当专，这样的修法，善导大师说，100个人修，100个人往生，1000个人修，1000个人往生，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如果不是专修，他是用的杂修。杂修就是又念佛又参禅又念咒又念经又做法会大杂会，什么都来这个杂修。杂修善导大师说，10000个人当中难得有3-5个往生。怎么想想看，这就不可靠了。专修可靠所以真正发心修净土的人除了阿弥陀经阿弥陀佛之外，我们什么都不念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莲池大师说，我们这部经跟这个小本弥陀经呢，只是大本小本这两部经是一部，是同部大本说的详细，小本说的简略是同步的这个是要转虽然我们讲的净土五经里面我们还是受持一种大小本大小两本这一部受持这个动作展示安定虚伪这个一句不仅仅是讲事出世间的威仪，同时也是最好修行的方法。佛法修学的枢纽是在禅定，所以大乘经上常常赞叹的佛与大菩萨，所谓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若且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龙或者是象，就是动物当中很大的大的动物，身体很大龙我们没有见到，象见到过，你看那个象的那个态度，不管它是走着还是站着它都好像在定中一样象走它慢慢的走，一步一步的走佛与大菩萨了，所以是行住坐卧行是走动住就是站住在那里或者是坐住或者是躺在那里休息，都像在定中一样这就是教给我们的动作展示要安定，安是心要安心要定心安心定表现在外面态度上一定也是非常的安详，所以举止安详这个人有福
越是有福的人，他越安详，啊，他这个动作越缓慢，啊，学是慢慢的，啊，尾就是造作，啊，就是在动作，一举一动啊，显示出这样深定的境界之中。现在人不重视这些，啊，从前的人很重视，啊，在台湾，这个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啊，特别是曾国藩的家训，大概一般大的书店呢都可以买得到。如何教诫他的子弟？啊，他教他子弟说，行住坐卧都要缓慢，说话也要慢慢的说。啊，从小啊，就把他培养在定中，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根本之。啊，他心能够定，啊，无论在什么境界。